无记忆飘轮回，因为不了解我们众生的自性的佛性，所以啊，无记忆无边际的一直啊飘到这个轮回的六道里面，所以叫无记忆飘轮回，意思就是没有止境的轮回了。愿以苦痛无边的有情众生，希望的无量无边的苦痛众生，恒常升起这个难忍的大悲心。那什么叫难忍呢？身体的受的苦的，别人的侮辱的苦啊，病苦啊，啊哦，那么内在的苦、外在的灾难的苦啊，通通要忍下来，还要去救度众生。难忍悲用未灭起悲时，体性空义赤裸而显现。啊，这个难忍，这就难忍能忍的时候啊，啊，这悲就一体起用喽，哦，空性就是体啊。悲就是大用啊，那么难忍这个，然后运用这个大悲心啊，啊还没有灭，意思就是正发起来的时候啊，所以就是起悲时，未灭就是起啦啊，这里有点重复，难忍悲用未灭啊，未灭，那么起悲的时候啊，这个难忍的悲用还没有灭掉的起这个大悲心的时候，体性空义赤裸而显现，这个赤裸是佛教用的。啊，一尘不染叫做赤裸，一丝不挂，简单讲就是完全的显露出来。我们呢，体现绝对的空义，赤裸裸的呈现佛性出来。此离错谬啊，离错谬是颠倒执着分别心啊。这个离开了执着，离开了分别，离开了颠倒的心，是最殊胜双运道啊。双运就是空。空性还有悲心啊，啊叫做双运、啊、要最胜的双运，你一定要有空性毕竟空的思想，就是产生大智慧，那你一定要救度众生，那就是发大菩提心，这此离错谬，只要你离开颠倒妄想执着，就此离错谬，那么你有空性你就离开错谬啊。但是呀、啊，要救度众生要有大悲心，这最胜双运道，愿不离此昼夜恒修观啊，这个观就是记起观照啊，希望啊，无论是白天晚上，都不要离开这个空性的思想，都不要忘记众生的苦痛，哎，一定要好好的去观照，千万不要离开啊。
二十二页中间，诸法与此心的无生空性。啊，还好我们已经上课了十年，大家对无生空性啊也重复的欣喜，这是很好的现象。否则这一句对初学佛法的人来讲是完全没办法体会，也不知所云啊。所以说这个讲缘起，它就是讲性空，讲性空就是讲无生，讲无生就是讲绝对，讲绝对就是讲实相，讲实相就是讲不生不灭的涅槃，所以生灭就是不生不灭，生就是无生、哎、那么诸法以此心的无生空性啊，是法尔现成的，法尔就是讲缘起，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如果为师来讲，就是业感，业感构成的缘起，它就是这样子，就是法尔现成的。情感至极的同体大悲也是本来具足的。既然大家都有佛性，那么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啊，那么悟证诸法空性的时候，注意那个诸法，就是一切法了。哎、啊，所以华严那个定义定义得很好。何谓大智？尽法界无一尘可染，名为大智。何谓大悲？尽法界无一众生不度，名为大悲。啊，这个讲的实在太好了。所以这诸法空性的时候啊，大悲心是不会假不假造作的，它是从清净的自性展露出来，任印升起的。啊，这是微妙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于啊被这个无明习气啊所覆盖，不能开显本具佛性的有情啊，啊，佛陀自然会升起无比的悲心。全世界，整个宇宙，只要是众生，啊，它都是被无明习气所覆盖。佛之慧眼，见我们众生的本性的都是佛性，因此啊，佛本能的觉得众生的不成佛，啊，是他自己的不够圆满，啊，众生不能成佛是因为啊本身不够圆满，所以他会自然的尽未来际啊去成熟一切众生。这个成熟啊，就是啊由愿力创造种种的因缘，缘是由愿力而成，简单讲就是创造因缘使众生成熟，使众生成熟叫做成熟一切众生，都皆啊，使皆完成佛道的事业。有修正的邪佛人，就是有修有正的邪佛人，能够常常有这个是我跟诸佛同一体的境界，同一体的境界，而十方诸佛却时时刻刻的在我与众生同一体的境界中。简单讲，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啊，众生会说我与诸佛同一体，而诸佛会说我与众生同一体。那么既然同一体，就是我们的佛性都是平等的，是最尊最贵的。那简单讲，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因为都是未来佛，未来佛啊的境界中。那么唯有从这个高深的法尔的境界里面呢、啊，兴起的大悲跟博爱啊，就是无私咯，才是平等的，没有偏私的，是最彻底的，是最圆满的，和超越一切分别和限量的。这个限量就是讲相，有限量它就是有相，它才有量，没有相它就没有量的东西。你说我的思想那几公斤呢，对不对？我觉得很快乐，你的快乐有几公斤呢？它没有相的东西就没有量啊，所以就是一切的分别是指内在的啊，超越一切内在的心相。那么这个限量是就有形的外在的。23页第七，佛法所教导的往生净土跟其他宗教的永生天堂是不一样的，这个很多人是误会的，很多人误会的。一般人不能够了解佛法的人一定这么说，哎呀，基督教徒祈祷上帝死后登天堂，跟佛教念佛往生净土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错，但是仔细研究起来就知道其中有很大的差别。其他的宗教所宣传的这个天堂地狱啊，似乎跟这个人世间相对立的处所啊，就世间相对立的处所，天堂人世以及地狱好像就是包括了整个宇宙，因为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三个地方，不是讲上天堂就是讲下地狱。哎，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无尽的世界，恒河沙的诸佛净土没有。所以这个天堂人间以及地狱啊，就似乎包括了整个宇宙。这个人世间是暂时的考验场，天堂或者是地狱啊，才是真正的人生的终点。这是一个有限的以及消极的论调。佛教所讲的这个净土啊，却根本与此不同。佛法的宇宙观是无限的，《华严经》就讲得很清楚，大乘佛教在开显诸佛广大庄严境界，尤其是华严，还好我们现在正在讲《华严经》，哎， 那个加的是多大的庄严广大的庄严的种种境界的普贤的境界，这明白的说明宇宙的无限性，恒河沙数的数界，恒河沙数世界也仅是无尽法界中的一数罢了，一数罢了。所以其他宗教里的天堂只有一个，而佛法中的净土啊却多得不可思议，多得不可思议。像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只不过是广大无边无穷尽的法界当中的一处净土罢了啊。进而言之，佛法中了义的净土，了义就是究竟的意思啊，一般这是指大圣佛法，大圣佛法都是了义教，不是小圣佛法的不了义教啊，或者是全教佛法的不了义教。哎，这佛法中的了义的净土可以在西方也可以在东方，哎，其实啊南西北啊无尽都可以有净土，也可以就是这个世界。维摩诘经里面说，心净则国土净，一个人心如果清净，那么这个国土就清净啊。你能够自净其心啊，除掉我们这些妄想颠倒分别，自净其心，此土就是净土。哎，所以往生净土啊跟投生这个世界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啊，也绝对啊啊不是一切的终点。翻过来，其他宗教里面所讲的登天堂，那所谓永生是跟上帝在一起去享乐。哎，其他宗教所讲的登这个天堂啊永生就跟上帝一起去享乐。佛法根据因果的原理啊，认为以有限的善因，因为他们不是修空性的绝对，他们修有限的这个善因呢、啊，啊，他们不是无所着，他们都有所着，包括一贯道的啊，要度多少人，天堂有挂名，地狱有除名，都是着相的东西。哎，认为以有限的这个善因是不可能得到无限永恒的善果。记住，永恒无限的善果要什么？要净因，净因就是非善非恶，叫做净，清净的净，清净的清净的，不落入善，不落入恶，不落入无记，名为净。那么这个净就是绝对，那就是讲是空啊，不得已才加用一个净，清净的净来形容。所以上天堂去享受，将你的善因享受完了，还是要掉下来，福报享尽了吗？像仰天射箭，向着天射箭一样，势力尽了以后，力量没有了，箭又跌下来。佛法的往生净土是说，凭借着你的净因，哎，不落入善恶无忌，你就能够得到一个良好的修行环境，净土里面去。简单讲，往生净土是什么？是有任务去的，不是享乐去的。往生天堂，其他宗教的往生天堂是享乐，佛教的往生净土是任务，它是有任务去的，它要继续学习，继续成佛。在诸佛宏愿的感应下，整个环境都能助你修行，修行有了成就，依照你自己的愿力，并不一定永远住在这个净土，而是要到他方无尽世界去，和再到这个世界来度脱众生。总结的说，往生天堂去享乐，这实在是有限宇宙论的自私和消极的幻念。为什么讲幻念呢？因为幻就是不实在，福报有一天会享尽，这个就像幻象一样的不实在，叫做幻念。对于幻象迷念，这个叫做幻念啊。再讲一遍，终结的说，往生天堂去享乐，实在是有限宇宙论的自私和消极的幻念。 而往生净土去修行，则是无尽悲愿菩萨的方便庄严，因为他是有任务去的，有任务去的，啊，
二十五页，怎样才是佛？佛法跟其他宗教的教义不相同的地方很多，啊，前面所列举的七点，这只是啊，捡这个最普通以及比较容易懂的来说，目的是想用衬托的方法来帮大家对什么是佛法增加一些了解。现在进一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研究，一，怎样才是佛？二，人类因为什么缺憾，所以不能显现这个本具的佛性？意思就是毛病在哪里？第三，佛陀传给我们什么方法，使我们可以修炼来达到理智、情感以及能力都同时存在最圆满境地的人格？前面我已经对佛示下了一个定义，佛是理智、感情、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我这里必须说明一下，这个定义并不能表示绝对的佛性，哎，而只是凭人的脑筋思想的范围内，想对佛性做一个比较容易了解的解释罢了。说佛是理智、情感和能力都达到最圆满境界的人格，也就是说佛是大智、大悲和大能的人。那么什么是大智、大悲和大能呢？我们呢要逐步的一一来解释。哎，一，什么叫做大智？佛的大智包括有两方面的大智慧，一个是众生的，一个是横面的。啊，这个众生的智慧，佛家称为如所有智。你把笔拿起来啊，这个做一个笔记，要写如所有智，就是华严经讲的深如大海之智，啊，叫做如所有智。这是指直线下来的，就是所谓的众生啊，这个众就放纵的众，深深入的深，这个众生的智慧，不是那个众生，是这个众啊，纵贯线的众，一个密布在一个从啊，深深度的深，众生的智慧，佛家称为如所有智。这个如所有智就是深如大海之智，就是用大海来比喻它的智慧很深啊。那么这个横面的智慧呢，这横面的智慧就是有推广的意思啊，佛家称为尽所有智。尽所有智的旁边写个华严经的解释是广如虚空之智啊，一个是深如大海的智慧，尽所有智是广如虚空。这广如大，广如虚空是讲平面的，是讲平面，一直推广往外，一直推广。那么这个如所有智是往深度表示的，所以如所有智是深如大海之智，尽所有之智是广如虚空之智啊。那么这个如所有智是讲垂直的，尽所有智是讲横切的。如所有智就是深入法性最深一层的智慧，也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也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那么尽所有智就是遍知一切法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智慧。为什么在讲遍知一切法相呢？因为一切法相不离空相，所以内心里面但莫着一物，即是了知一切法相皆是缘起。内心里面充满着透视的智慧，了知一切法相是空，了知一切法性是存在，而无形相可得。
当我们了解性相不二的毕竟空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将会无所住，觉性却是存在，实实在在的存在，却无方所，无形象，无颜色。所以说啊，今所有智就是偏知一切法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为什么能够无所不知呢？因为缘起一定是性空，透视一粒沙就是透视一切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地方大彻大悟，到他方世界也一样存在的佛性。肉体哦，或许有转变，但是佛性还是存在的。是，这是佛陀开采人类最伟大的地方，深处的智慧，每一个人通通具足的。啊，这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那个伟大，超越几百万倍。我们先来谈谈如所有智，如所有智。我面前有一杯水，这杯水在常人的眼光。诸位，在常人的眼光，这个常人标号一，常人的眼光，就一般人来看，这不过是一杯解渴的饮料而已啊！哎，为什么他口渴啊？常人的眼光，他的角度是这样看的。可是，在化学家标号二，化学家的眼光看起来呢，却是氢二啊，氧一，就是 H2O 咯。稍微念过一点化学的都知道 H2O 咯。可是，在化学家的眼光看来，却是氢二氧一的化合物 H2O 咯。在物理学家标号三，在物理学家眼光看起来是无数的电子活动，无数的电子活动。或者是更近代的看法，是能，就是 energy 能量，它的一种形态。三种人看三种人对水的诠释不一样，眼光看起来都不一样。第一种人看起来是一杯水，第二个看起来是氢 H2O， 物理学家看起来只是能量。那再来，在哲学家的眼光看这一杯水呢，它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啊，这个颗粒啊，这些水啊，跟这个水啊串成种种的因缘。这把这个水一分析起来，哲学家一分析起来，本体的表现就是空。哲学家讲啊，这一杯水只是现象界的缘起，只是本体界的空，那的表现，这是啊哲学家的比较深入的透视。在菩萨啊，哲学家标号四。啊，在菩萨的眼光，在菩萨标号五，第五种人，菩萨的眼光看起来只是心事变现的幻象，就是我们唯一是心事所变出来的幻象。这杯水也只是啊短暂的缘起，心事变现的幻象啊，短暂的缘起。为什么？它是业力，人的业力啊，业力所招感的这个色身不喝水，他会死掉的，他的业报就是这样子啊。哎，他有形象，他一定要靠这杯水来过日子了。那么再来是最后个六，在佛的眼光里，却是圆满佛性的流露，因为万法不离清净的心性，清净的心就会引现种种啊不可思议的妙用。这一些相就是他的体裁啊。凡夫来讲，这些万象是凡夫执着的对象啊，可是在佛来讲，这些万象是他善巧方便的体裁，他会用种种的假象幻影来普度众生，让他进入实质实在的实相的智慧。所以这一切相都是圆满佛性的流露。也简单讲，今天我们如果得到解脱，那么所有的相都不可能障碍你。如果证入了清净的自性，有所正量，那么简单讲，你现在就是住在净土， 你现在就是住在净土。
底下，因此证明对同一事物，
同一事物刚刚的那一杯水啊，同样那一杯水了解的深度，竟可以有这样的差别的悬殊，有这样差别的悬殊，差别竟然那么大。佛的如所有智，佛的如所有智，不但要透过凡夫科学家，透过就是超越了，不但要超越的凡夫，超越科学家，超越哲学家的境界，而且要超越圣哲的境界，就是那一些菩萨的境界啦，以及哲学家的境界，处于法性境地。这法性就是空性境地就是无所保留。简单讲，佛正道绝对绝对的法性，不可思议的如如境地啊。什么叫不可思议的如如境地？它见一切相就是一切性，见一切相就是毕竟空的一切性，心不会被蒙蔽，不会被蒙骗，它有强烈的智慧。简单讲，成佛就是什么事情都骗不过他，他绝对不会去对这个任何的一个假象他去起心动念，去贪着他，所以他生死自在。我们想要生死自在吗？就必须对这个假象放得开，扯得下。法性实相这种境界，不是语言思虑所能及，因为语言思虑也是心的一种相，它只是无形相，还是执着的一种相。外相是业感的相，内在的这所以说内在讲出来的语言跟这些事例是内心的相，它还是属于执着。内心但有语言的执着、事例的执着，那么都不是法性实相。如果我们了解这些语言事例是善巧方便的存在啊，那么这就了解毕竟空的法性实相。简单讲，成佛也不能离开这些语言思虑的工具，透视以后就了解书本是工具，语言是工具，思想也是工具，而那个绝对的法性实相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境地。可是真正有这种功夫的人，他不会离开善巧方便的语言、善巧方便的境界、善巧方便的假象、善巧方便的缘起，不会离开这些。所以我们再讲一遍，正道毕竟空的佛不会远离众生需要存在的这些假象缘起的种种工具，包括内在的语言、思想、符号这些种种的，外在的房子、汽车、洋房、大楼都不影响，他反会利用这些尖端的科技来度众生。因为这些尖端的科技还是假象，还是有缘起的无常相，所以佛陀是最善用工具，善于运用人世间的种种假象的工具，而我们是被这个假象所卡住，看到什么执着什么，看到怎么执着什么，只能以底下说只能以如字来表达。所以这个智慧佛法里面名叫做如所有智。那什么是尽所有智呢？尽所有智就是无所不晓的智慧。所以说如所有智是正道空性法性的实相，尽所有智是智慧的妙用，智慧的妙用，无所不晓的智慧。这个智慧的说法是很难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庄子说得好，说无声也有牙，知也无牙，已有牙追逐无牙殆矣。说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限度的，也就是一个程度，就是一个限度，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而这些知识的领域呢是没有限的，无限性的。要我们要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以我们有限的生命要去了解无限的这一些啊，殆矣，就是很危险。本来是很这个殆啊，如果你是查字典，就是危险的意思。那么可是在这里解释危险了不圆满，应该解释说不可能。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领域是绝对不可能的，要用悟的。什么叫悟的？你只要悟到空性，所有的世间事情统统解决。因为所有的世间事情都不可能离开缘起跟性空，一定要悟到一个总原则。简单讲，世间存在的种种相，包括此方世界、他方世界，都不可能离开佛陀所讲的缘起性空的修行指导的最高原则。当我们悟到这个的时候，你走到哪里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心境，那么你就尽所有智，如所有智全部显现出来。譬如说我们已经觉悟到山河大地的缘起，你走到国外去，是啊，是风景漂亮啊，不是山就是水，不然就是树木啊。瑞士很漂亮啊，德国很漂亮啊，那台湾也有很漂亮的地方啊，大陆也有很庄严的地方啊，可是不是山就是水啊，不然就是树木啊，对不对？哪里都是怎么样，无论是台湾、大陆，无论是啊欧美各国、加拿大，都是缘起，都是性空。这个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都是这样，那心就处在绝对的平静里面，因为没有什么好追求了，剩下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当我们到净土的时候，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我们也了解我们的责任义务，我们会开始怜悯一切苦痛的众生，绝对不会说想到我一直待在极乐世界享乐，那这些苦痛的众生怎么样，大悲心菩提心就一直发起来。当一个人住在绝对好的境界的时候，他的悲心他就会开采出来，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菩提心就自然会一直显现出来。当你在极乐世界看到这个苦痛的众生，你就一直想要来示现这个娑婆世界，一直想要救众生了。为什么？你住在净土，每天看的都是一样，没什么好看的，剩下就是我们的责任跟义务。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国度里面，每天都看着那么漂亮的山水，那你看久了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啊。今天我们就跟同一团的人到大陆，就瑞士、德国，我就跟他讲，这么漂亮的风景，你每天就住一个月，你气笑呀，空气好，水质好啊，风景好，你住一个月你也气笑啊。为什么？整个德国的生活习惯跟台湾不一样。那就像我们去买那个表，买那个表，一到表的时候，那卖那个表，那就台湾人，你问他，哎呀，你住在这个瑞士这么漂亮的国度，你一定很快乐。他说我烦死了，是为什么？没有人跟我打麻将啊。那你怎么办呢？他说他经过几个月以后，他一定回来台湾，好好的连续打个三个月的麻将，再去瑞士卖这个表。卖那边呢，他说闷得发慌，为什么？没有朋友啊，都是外国人呢、啊。你看风景那么漂亮，他每天住在那边的地方，他没有说好到哪里去，他也没有说整天的去观光啊。是我们台湾的风景不如外国的，或者外国比较新鲜，去走一走可以啊。真的叫你每天去那边住的那个地方，哎，气笑，我不跟你骗了，发疯了。所以那个卖表的那女孩子呢？小姐呢还这么说呢，她说在这里没有人跟我打麻将，我被气笑啊，她发疯了，活不下来了。所以人哦，每天都重复，他就觉得没有什么。当你有一天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就觉得没有什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还是普度众生，你才会充满着法的喜悦。你每一个人，我告诉你，每一个人一天到晚为了自己，他没有快乐可说。我会不会了生死啊？我会不会往生极乐世界啊？他只有为了自己，这个人永远不会快乐。怎么样会快乐？讲堂有事情需要义工，你赶快来。 听我的话，这就是快乐。大家来成就三宝，成就众生啊，使这个三宝的法务推广，这是快乐。让这个佛法的传递更远播，使这个师父的佛法书籍更远播，每一个众生都觉悟，这个是快乐，这个是快乐。啊，你说快乐啊，风景很快乐，把你抓去丢到这个什么山庄山上去，空气好，水质好，吃的都是有机，没有毒素，没有毒素的，那你就把你放在那边，你也会啼笑啊。如果没有佛法的话，人生就没有什么意思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快乐？就是不懂得我们生命的义务是什么。我们只想要我自己好啊，那为什么这快乐？哎，像师父就很快乐，我很快乐，是不是很快乐？哎呀，我们这一上台，一看这么多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因为师父的法而觉悟。你说这个快乐怎么用钱买的啊？你们不必供养我，我已经很快乐了。当然供养是比较好啊，当然这需要附带一下。哎呀，我们很快乐。哎呀，每天看着这么多的众生都在进行着觉悟，都会自我检讨，都会想要学佛，都会想要解脱，这对师父来讲多快乐。我们一定要了解快乐，付出牺牲奉献才叫做真正的快乐。没有任务的人一天到晚茫然活着，一天到晚就等薪水。哎呀，这个月快还没到，等薪水，对不对？所以啊，快乐是行动，不是口号，要付诸行动。哎，那么在三宝门中又听到正法，那快乐的地方的太多了。为众生服务，为常住服务，对不对啊？替这个师父啊，替三宝把这个佛法一直散播出去，送录音带，送书，劝人家来听经闻法，这快乐。你一天到晚，对不对？就结婚一天到晚看你老婆，你老婆看他，哎，老公就说，哎呀，你的身体就是有点变化啊，刚结婚的时候你的身材还不错，现在扭曲变形啊，因为一直胖起来嘛，一直胖起来，生了两个孩子啊，一直胖起来，扭曲变形，以前弧度还没这么大，哎，看起来就是这么样子，怎么看就是没有诱惑力。为什么？看久就会痛，就会酸了。我们也还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是任务。要记住师父的这句话，快乐的从哪里来？从我们的任务来的。有意义的任务，有意义的付出，有意义的牺牲，才会懂得快乐是什么。一个人不懂得牺牲，不了解自己的任务，他是永远不可能找到快乐。他永远只知道钱名利，就这样子。哎，底下啊，20世纪的人们对于庄子这两句话呀，尤其痛切的同感。从前的时候，也许还有所谓的通儒啊，通贯通的通，儒家的儒。这通儒啊，不是通儒丸啊。通儒的意思就是贯通儒家的思想，哎，叫做通儒。哎，命这个名也是听起来很奇怪的啊，哎，通儒啊。那么三教九流无所不知，哎，三教九流无所不知啊。在今天，一个人一辈子研究某一种学问的一个专题，就够他一辈子的努力。就说为师好了。我们就维持这一门学问就好了。维持这一门学问没有下10年的功夫，我告诉你，你傻一辈子。那外省人听不懂傻一辈子是什么，你就是没有办法贯通，你就是没办法贯通。维持哦，就这一门就好了。那你说通达三藏，你开玩笑，没有相当的根气通达三藏怎么可能？底下啊，哪能谈得上无所不知呢？因此一般人都认为这种智慧是不可能的。其实说这是不可能的人，就忽略了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最基本的一个关键， 要晓得他之所谓不可能，是依据了人类习惯的思想方式、特性以及感觉讲的。人类注意这里要注意，是依据人类的习惯了的思想方式，习惯了的思想方式，这习惯了就是惯性意识，就是无明。特性，众生的特性无明，感觉出来无明，三个通通是无明，是依据了人类的无明，他才讲这是不可能的。而人类的心识形态思想方法，却正是使人不能达到尽所有智，不能成佛的根本大碍。因为我们的心识形态错误，思维的方式错误，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显本具有的佛性，也不能达到尽所有智，不能成佛的根本大碍，就是这个毛病。如果我们能够根除，把它除掉，尽所有智自然能够显露出来。第二，什么叫做大悲？大悲就是至上的无比的和圆满的慈爱。至上的慈悲是应该有两方面的，一个是视一切有情，就是众生呢 如同自己，没有差别，没有怨见的平等大悲。但是他这个一定要悟到空性才有办法，没有悟到空性是根本没有办法平等大悲的。一个是显空双融啊，什么叫显空双融呢？就是相，显就是有啊，有跟空是双融的，因为显是相才有办法显现出来嘛，就是显，就是空了。是对空讲的，显是对空讲的，空是对显讲的，显就是有了，这一个是有跟空双融，无生心性当中反而流露出来的无缘大慈。我们了解所有的条件的缘起都是空性，站在哪一个角度它都会有偏差，都会有偏差。我们只有用平等大悲、无缘大悲，才能达到真正佛的智慧。否则你站在哪一个角度，通通有所主观，也有所客观。因此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之所以不能显，是因为没有悟入毕竟空。站在缘起的某一个角度说，所以这个争执不断，站在相的角度也是争执不断。那我们着相就会有私心了，那么私心就会有烦恼。佛的大悲不只是单纯的高度的情感，而是最极情感以及最极理智融为一体，不可分的智慧，不可分的智慧。佛的理智和情感是跟普通众生不一样的，众生的理智和情感是相消而不相成的。什么叫相消？意思就是有了理智，感情就低，感情高，理智就低。事实高时低，一下子高一下子低，是此起彼伏，这个起来，另外一个就潜伏着，是不能够并起的，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佛是很有感情的人，情感就是悲心呐、他因为跟众生有感情，他才想救他呢。和理智，他存在的真正的大智慧，他才有能力救他。想救众生，还要有能力才能救众生。你单单有悲心是不够的，会被拖下去死掉的。单单发一个愿要救众生是不够的，自己要有那个能力。没有能力，只有悲心没有用的。那么只有智慧能力，也不想没有悲心，不想救众生也没有用。却是相成而不相消的，佛的情感和理智却是相成而不相消的，是同时并起的，是永远保持在最高级而不退失的。理智跟情感在众生位是水火不相容，在佛陀位却成为水火相济，济就是互相扶持。 在佛来讲，水火那么是互相啊扶持的。理智跟感情在众生位是两个东西，在佛位却融成一个整体。理智不离感情，感情不离理智，两个都达到登峰造极，都是升华到空性的平等。这个不可分开的理智和情感，佛法上叫做无缘大悲。其实最简单的，一定要悟入空。无缘就是平等心，就是不假借任何条件的大悲心，就是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心，无缘是理智之极，那大悲是情感之极。自己的理智与自己的情感化合为一，也就是所谓的无缘大悲。而它的表现出来的慈爱，则是平等一律的。诸位要讲平等，必须讲无相空，不分冤亲。真正一个悟道，没有恨任何一个人啊，也不会说只有救一个人，特别亲的人救，其他的众生不救。不分种族啊，是不分冤亲，不分种族，不分教派，甚至于不分动物植物，都是悲爱所庇，是所保护的，就像阳光普照，所以叫做平等大悲。也只有佛有这样子的能力和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牺牲跟奉献，众生实在是没办法了。第三，什么叫做大能？佛的大能呢、以跟其他宗教中所宣传的上帝的万能是有很大的不同。万能就无所不能了、换句话说，万能的上帝如果高兴，他有能力把所有的人类一并带到天堂去享天福。可是佛陀却没有这样大的能耐。佛陀的能力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却不是人类思想中的所谓万能。佛的能力只能做助缘，而不能作为清音眼。什么意思？修行还是要看自己，做不做，解不解脱，还是要看自己。简单讲，转换自己心中的观念是最重要的清音眼。念佛不着魔，这还是助缘；念佛放光加持，上师加持，这还是一种助缘。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每一个人内在的心又懂得深入的关照啊，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要懂得去关照毕竟的啊，正法、正知、正见，那作为我们的清音眼。今天如果你去杀人放火，你去信基督教也许得救，为什么？信我得永生嘛，对不对？不必背负这个因果，这是基督教的看法，天主教的看法，佛法不行。你今天杀人放火，你就是跑到跪到佛前，你的因果还是存在，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是清因缘，清因缘。如果我们今天忏悔佛菩萨，能够帮助什么？可以重报轻受。你本来杀人放火啊，可是你现在求忏悔，对方感动了啊，也许本来要置你死地，现在把你砍断一条腿，你本来是死的，果报后来变成砍断一条腿，业力啊有关系啊。譬如说，哎呀，你前世杀死了五个人，杀死了五个人，那么你后来你拼命的忏悔啊，拜佛啊，求忏悔啊，那下一辈子啊，这五个人会找你麻烦啊，把你打的啊，这个怎么样子，半死，然后送到医院啊急救，后来还不错，救起来了，因为你有忏悔，因为你有忏悔，重报会轻受，但是不可能不报，不可能不报。那如果要是信基督教的，那就不必对因果负责了。基督教就信我得永生，哪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信就能永生，那坏人的包庇所呢？那我去杀人放火呢？我再来求忏悔呢？对不对？佛菩萨不这样讲的，正法不这样讲的。其他宗教却说，神不但能为一切做助缘，也为一切的清音。 这是违背因果律的，违反理性的说法。啊，刚才我说的佛的能力是无限的，但却不是万能的，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太阳的热能是广大无限的啊，太阳都一直照射，但是我们吸收或利用多少太阳能，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及条件来决定。这比喻的非常好。这用一个普通的放大镜可以吸收太阳热能来燃烧一支火柴，一点点呢、啊，一支火柴一点点呢、啊。用一个较大较强的放大镜可以吸收太阳热能来燃烧一根木头，那也就更大一点了，因为你放大镜更大了。现在科学家工程师可以用什么吸收镜吸收这个太阳热能来充作工厂的什么啊发电或者是热水啊，我们养德禅寺就是吸收太阳能转换成的热水，哎，那么这个作用就更大了。佛的能力与加持啊，这虽然是他的，但是应该用这个比喻去了解，在不坏缘起不坏因果的法则下去了解佛的大能。所以师父还是告诉大家，你不能说加持没有效，加持像啊，我们九月十八、十九、二十那个灌顶，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因缘，但是你愿不愿意来吸收就看你个人了。啊，有的人嘛立竿见影的感应，那业力小；有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业力重啊！啊，业力重啊！啊，烦恼重啊！是不是？所以说，灌顶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加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最重要的还是看你发什么心，发什么心。诶，你就说师父怎么会这样讲？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以前跟师父学的安乐妙宝，那我不晓得，一开始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道的，后来他学了这个安乐妙宝以后，接了安乐妙宝以后去外面呢 啊替人家收经，哎，据说有拿向人家拿红包，哎，他来向我们学习，哎，顶礼师父，对师父多恭敬啊。后来他也不走出家路线，哦，原来是在学一学加持，想得到一些感应，然后呢就怎么样得到一点这个红包，或者是啊来这个图利自己。这种心态是很严重的。后来据说再怎么念力量很小，没什么感应，那种发心错误，发心错误，哎，因此啊，我们的心呢、啊，发的心要跟佛的心是一样的。就我今天来为大家加持灌顶，我们不是为了你那一点点红包100块钱，笑死人了，对不对？你到西藏去灌顶，那怎么是100块呢？那都是算几万的了。你在这台湾传法，一灌顶大都是6万10万呢，吃一餐饭都要几万块了。我们这里不是的，我发的心不是这样子的，哎，因此最重要还是我们的思想、正知正见要有一个健康的心，健康的正知正见才行。那今天诸位来灌顶，认知这个佛法。那也是要发这种正知正见的心，无所贪着的心，了生死发菩提心的心。31页，人类思想的病态。以上我把佛的大智大悲以及大能大略地解释了一下，同时也提到人类的心识形态以及思维方法实在是障碍成佛的主要因素。那么究竟人类的心识形态以及思维方法有什么缺点或什么特性呢？障碍了人类原具有的佛性呢？人类的思想大致讲来有6种特性。一，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累积性的。这话怎么讲呢？累积性的就是从外在学习啊，外在学习。我们在儿童时代啊，父母教我们认字，认识一个字，一个一个的字，比如说一、二、三、四。长大了一点，进小学，先生教我们一句一句的句子， 进中学，先生，先生就是老师啦，老师叫我们读文章。进了大学，我们研究论文。再拿数学来做例子，我们先学加减乘除啊，再学这个代数几何。哎，像方形 x， x 平方加 x 二 x 平方加 x 啊，都是这种几何代数，或者三角等边三角形啦、啊，啊，或者是圆圈啦、啊，啊，圆周率啦、啊，那么三角微积分 ，sine、cosine、tangent、arctangent、cotangent、arctangent， 那么这个都是三角微积分，哎 ，sine、cosine 的，那么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啊。那我们学习的方法是渐进的，那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也就是所谓的累积性的，就吸收外面的知识，或者从书本，或者从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啊的这些书本工程式方程式，一直记忆，一直记忆，一直记忆，用这种累积的方式，是否能得到尽所有智呢？这当然不可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因为知识大多了我们不能完全知道，而是因为我们求知的方法不对。什么求知的方法不对？在座诸位，你们一定不会了解这句话，我来说明啊。比如说，这是两朵花，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世间的观念。现在讲人类的思想方式是累积性，是严重错误的，是非常严重错误的。对这朵花，一加一等于两朵花，对不对？这世间从小就是这样子，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佛法不是这样，这个一是假设的，我们先不要讲一加一，先从一来分析，这个一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化学元素，这个只是一嘛，里面有多少的植物细胞，细胞壁、细胞核、植物的细胞，里面只是水分、碳氢化合物，对不对？里面只是元素的构成，这朵花只是元素。